圣经导读新唱365，6月13日，今日读经，历代至上23至25章，约翰福音13章1至20节。导读：圣殿是历代志的主题中心，先是大卫为圣殿筹备一切，之后是所罗门继承父亲的遗志建造圣殿，直到最后一章以色列被掳回归，都是围绕着耶和华的圣殿，甚至外邦君王也为此大发热心。历代志上23章，大卫在晚年时期将王位交给所罗门王，并在他最后的日子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宗教和政治的体系。首先一至五节将30岁以上的利未人38000人分派，他们负责管理圣殿的做长官和事事的守门的和用乐器赞美神的不同的侍奉岗位。6至32节记录大卫将20岁以上的利未子孙按格顺、歌辖、米拉利三个家族分了班次，这一大堆的名单都要有根有据，因为圣殿的侍奉必须严格审核身份。名单记录的人数众多，表明神的圣殿事工兴旺于尾声，神的家从不缺人，缺的只是忠心并能接班的利未人。今天基督徒是新约中的利未人，是否对教会已经安排好的事工忠于职守呢？基督徒能侍奉永生神，那是多么的蒙福的机会呀！这么多的圣殿侍奉人员都是大卫精挑细选的，如果建成了固定的圣殿，利未人就不需要负责抬会幕的工作了。利未人的职责就是服侍亚伦的子孙，辅助祭司们打理或准备一切献祭的祭物和各种的用具，还有看守会幕和办理圣殿中神所吩咐的事物。因为那时圣殿还未建成，所以还有会幕的工作。24章，大卫的工作需要大祭司撒都和亚西米勒来协助完成。首先是把祭司分班轮流侍奉，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孙子是撒都，共16个族长。亚西米勒是出自亚伦儿子以他玛的后代，共8个族长。这两个血脉各抽1000，就抽出了24个祭司的班次，然后分班轮流在圣殿中侍奉神。20至25节，那些不是祭司的利未人也分了不同的班次，都是歌辖族的后代。26至30节提到属米拉利的后代，却没有提到格顺族。利未人与祭司虽然分各有分工，但他们地位上没有分别。今日的教会不再分3、6、9等，牧师和做饭或者杂物其实都没有分别，只有职分不同而已。所以每个岗位都当切记，工作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在准备饭食的过程中也要有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和听到唱诗的时间。如果单单为了完成一件事工，或用事工来留住人，那是神不喜悦的。25章记载大卫是诗歌敬拜和创作的专家，他和众首领分派了3个圣乐的歌唱家，也是乐器的演奏家，成立了第一个利未人圣乐的团队。在以色列人敬拜当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呢有超过1/3的内容 都是诗歌体。歌唱家的角色在带领和教导敬拜中是关键的人物，他们对律法熟悉，并鼓励带领会众，训练专业的人才，组成有活力的敬拜团队。这三个重要的圣乐领袖呢，就是亚萨、西曼和耶杜顿，每个人都训练自己的儿子们遵从王的旨意唱歌。最多儿女的是西曼，意思是信实的，他是撒母耳的孙子，也是诗篇88篇的作者大卫王的先见。他训练了14个儿子3个女儿在神的圣殿中唱歌、敲钹、弹琴及办理神殿中的事务。这三个圣乐领袖培训了288人，抽签分别分为呢24个班次，与祭司一样。盛大的乐团和诗班在圣殿中献上的音乐崇拜，单单只为耶和华表演，而世上的人没有资格听到这么高超和敬虔的演出。我们的教会音乐绝对不能变得跟世人一样低俗和随便，一定要有懂圣经的圣乐人员来挑选，并战战兢兢而又喜乐地向神献祭。想象一下，天上有3位一体的神和他的天使天君正在观看我们的献上，那是多么荣耀和壮观的场面呢？今天教会音乐艺术是否离开了圣经而走向流行化、世俗化呢？或者是否只为讨好会众而变成了舞台的演出呢？教会若没人委身，没有圣经真理的教导和训练圣乐的领袖，而是随便去找几个不祷告也不读经的音乐人才，只在礼拜天带领会众做一场敬拜赞美的节目，那迟早会把教会变成会众的娱乐场所。新约约翰福音13章1至20节，1至12章讲述真光耶稣与世人的关系。真光照耀在黑暗的世界中，世人却不接受光。13至17章则是讲述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由于犹太人不接受真光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上十架前夕，耶稣就把精力都放在了对门徒的教导上。13章1至5节，耶稣在逾越节之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并经历死亡与复活回到天上的那个时刻到了。因他爱世上那属他的人，所以就爱他们到底。就在耶稣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魔鬼却把出卖耶稣的意念投入了犹大的心里。魔鬼控制人的第一步就是投一个火箭进入人的意念中，如果人的思想上接受了，其他方面呢将会遭到更多的控制。耶稣知道他将要通过荣耀的十字架回到父神那里去，就卑微自己，做了一个外邦奴隶都不会做的工作，即为门徒洗脚。俗话说，麦穗越饱满就越低着头。本段对应10至11节，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无论犹大怎么洗礼洗脚也没有用，因为他不信，他就是混在门徒当中的假门徒，给的机会越多心就越硬，最后连耶稣为他洗脚之爱也打动不了他呀。中心句是6至9节，耶稣为彼得洗脚，彼得因不想耶稣为他洗脚就拒绝主的命令，但是当听见主说若不洗就无份的话的时候， 就吓得他呢赶快求耶稣洗他的全身。此处让彼得与耶稣无分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洗脚就无分了吗？当一个罪人信主之后会接受洗礼，象征着罪被洗掉，加入教会。而且每天的生活中，手脚都代表人的日常行为，仍会犯罪。若是每天不与主建立关系，用主求主用宝血来洁净自己，就会妨碍我们与主同行，这就是洗脚，也表明与主耶稣的身份有份，也表明与主耶稣的身体有份。十二至二十节是一个交叉结构，其中十二至十七节是主耶稣帮门徒洗完脚之后，就询问他们是否明白他刚刚做的事。耶稣是老师，尚且洗脚服侍门徒，所以就劝门徒要效法主的榜样，彼此谦卑服侍。对应十九至二十节，耶稣劝门徒要信靠他是基督，因为接待属神的门徒就是接待和服侍耶稣本人，而接待服侍耶稣就是服侍天上的父神。虽然耶稣一直在教导，可是那个叛徒犹大却怎么也听不进去，因为他既不愿意相信基督，也不愿意服侍弟兄姊妹。十八节是本段的中心，主耶稣虽然选择了犹大，正如诗篇圣经诗篇四十一篇九节，大卫被他亲密的谋士亚西多福背叛一样，君王请他与自己同桌吃饭，并视为知己的朋友，他却背叛了大卫。撒玛记下十五至十七章，最终上吊自杀。犹大的选择就是没有信心的盾牌，不能挡住魔鬼意念的攻击，一错再错，无法收手，最终就背叛了拣选他的救主耶稣。应用，大卫年老了，还选择为神的圣殿奉献自己的余生，不但看重敬拜侍奉神的事工，并以神为中心建立起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体系。大卫一直仰望等候主的荣耀，虽未建好圣殿，却不断的努力筹备和盼望着，相信神的殿必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应验。他虽然年轻的时候犯下了重罪，但晚年却选择以神的殿为中心，实在是正确的选择。而他的儿子所罗门则选择晚年敬拜偶像，并最终被神弃绝。耶稣来到世上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其中犹大一直不听老师的劝告，甚至厌烦主的提醒。在卖主之前，主耶稣仍然帮他洗脚，希望他悬崖勒马。但是人心一旦被一种意念迷住了，就很难再回头，最终走向被魔鬼完全控制的阶段。弟兄姊妹啊，福音朋友们啊，赶快醒过来吧，我们在教会中千万不要争权夺利，不要做消费者，而要学习效法耶稣，虽贵为神的儿子，宇宙创造者，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却甘愿降为卑，成为人的奴仆，并为人洗脚。我们要选择被主洁净，并每天求主洁净我们的脚，以洁净的生命在神的家里服侍弟兄姊妹。成圣的生活就是每天选择放下我们自己与反省自己，只有守好自己的意念，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凡事顺服圣灵引导，才能持守圣洁，而不至于出卖恩主耶稣。所以 要致使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主。